每日财经快报。
听众朋友好，周五下午的4:08，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希望之声电台的节目，我是丁月。下面我们带您来关注一下最新的股市的动态啊。首先来看美股今天是收涨的，因为这个美国的国债殖利率呢已经从最近的高位开始出现回落，道琼工业平均指数上涨了387.4点，涨幅是 1.17%， 收在33390.97点，标普500指数收盘时上涨了64.29点，涨幅是 1.61%， 收在4045.64点，纳斯达克综合指数上涨了226.02点，涨幅是 1.97%， 收在11689.01点。那我们看到这个十年期的美国国债殖利率是跌破了 4% 的门槛，这个市场交易呢一直把 4% 啊是视为十年期国债的一个关键水平啊，认为这样呢会引发股市再次下跌。本周是当十年期国债殖利率升到 4% 以上的时候呢，确实股市是出现了回落。那十年期的国债也是影响美国房贷和车贷的一个关键性的指标利率啊，因此这个殖利率的涨跌也可能会波及到整个的美国经济啊，所以这就是为什么大家都如此的关注啊。那另外来看主要的啊，本周的股指呢其实综合一周来看都有收涨，道指本周上涨了 1.75%， 结束了连续四周的一个跌势，标普500本周收涨了 1.9%， 是过去四周以来的第一次上涨，还有纳斯达克本周是收高 2.58%。 另外再来看一些值得关注的个股和基金哈。首先这个 iShares US Aerospace and Defense 的 ETF 啊，是上涨了 0.56% 啊，已经到达了自2020年2月以来的最高水平，本周呢综合上涨 1.36%， 今年以来出现 5.2% 的上涨了，这已经是四周以来连续三周上涨。那主要原因呢是航天和国防产业啊在一月份表现不佳啊，在一月份的时候表现不佳，但是现在我们看到呢似乎慢慢的有站稳脚跟。另外还有这个 Silvergate 啊，在今天早盘的时候一度下跌 10%， 在前一天呢交易日它有下跌超过 57% 哈。那不过在收盘的时候我们看到它有一点点的上涨啊，收复失地啊，最终是以涨幅 0.87% 做收停。那么即便如此呢，我们看到很多投资人都在继续关注 Silvergate 啊，这是一家加密银行。那它本周呢就是有警告说无法再运营了啊。那么高盛呢现在已经暂停对 Silvergate 的评级了，那认为说现在已经没有足够的一些资讯啊来对它进行评定。在综合一周来看呢， Silvergate 的股票啊股价是下跌了 60.48%。那另外再来看 UPS 啊，根据 Wells Fargo 的评估哈，认为这个 UPS 的获利成长呢是会超出投资人预期的啊，因为 UPS 会在2023年进行大量的投资，到2024年这些投资的利空呢不仅应该消退，而且预计会大量提升，这是 Wells Fargo 的一个分析哈。另外呢摩根大通也比较看好宝洁公司哈，他们认为呢这个宝洁销售汰渍还有豆椅啊，那他们会触发这间公司重新获利啊。那对此呢摩根大通的分析师叫做 Andra Texera， 他呢就把宝洁的公司评级从中性啊上调到加码了，他还把这个目标股价啊宝洁的目标股价上调了5块钱到155了。那么今天我们看到宝洁的股价收盘是上涨了 10.8%。 那另外值得关注的一只股票就是特斯拉哦 Tesla。 那自从我们看到这个 特斯拉它最近是涨势很强啊，那华尔街日报也报道说呢很多散户啊它形容，这是华尔街日报形容，就好像说打了鸡血一样啊，疯狂的在买进特斯拉的股票。他说单日买进的这个金额呢是一直不断的创下最高纪录啊。那根据市场调研机构 Vanda 的研究资料显示呢，今年以来啊散户净购买特斯拉股票的这个金额已经高达136亿美金。那么基本上啊都去年一整年是买进特斯拉的散户呢是有170亿，结果这才刚过去两个多月三个月还不到呢哈。 我们就看到如此之高啊，136亿都快超，距离去年一整年都差不多了哈。那到目前为止呢，似乎啊，散户的眼里就只有特斯拉这个股票了啊，就别的都没怎么买。所以 Vanda 的这个资料分析主管啊，叫做Bilantoni，他就说啊，就说从来没有看到散户对特斯拉的买进金额这么的高。他认为散户买进特斯拉呢，也可能是导致特斯拉今年飙涨啊，股价飙涨50%的一个原因之一。那么今天我们看到这个美股早盘，特斯拉仍然出现3%的上涨哈。那特斯拉的投资人呢，一般都是以忠诚著称的啊，在去年特斯拉跌价的时候呢，也是大幅买进啊。然后今年1月3号它有触底嘛，那个时候也是很多投资人都在为它建仓。那根据 Vanda 的统计，在2月的最后一周哈，散户的最首选标的也是特斯拉啊，单日净买入移动平均值哈，单日净买入额的5天的移动平均值，就是5天平均买的这个数量呢，金额是大约有4.6亿美金。那除了特斯拉之外，第二受欢迎的是 SPDR 标普500指数 ETF 啊，但是它的5天平均量也不过才1.5亿，是远远落后于特斯拉。那排名第三的到第五的分别是追踪纳斯达克100指数的 QQQ ETF，还有苹果和 Amazon，但是呢，这个买入的金额就差远了啊，根本距离特斯拉和这个 SPDR 标普500指数的购买金额呢，差得远得多。啊，所以这个特斯拉真的是如此受欢迎，如此强劲啊，这也是广受关注的啊，在美股上面的目前最火红的一只股票。好，那么接下来呢，以上是我们对于美股今天收盘的一些这个分析的情况的更新哈。接下来为您带来希望之声财经编辑何冰啊，对于市场和财经基本面的观察。
听众朋友，大家好，现在是基本面观察时间，我是何冰。今天是3月3号，星期五，股市上涨幅度还不小。那么，但是今天的基本面发生的事情呢，并不支持这样的涨幅。我后面提供一种解释，为什么会发生这种股市的上涨跟这个基本面背离？我们先来看看基本面发生的情况。首先呢，是美联储今天上午向国会提供了半年度报告，重申他们将继续的进一步加息，那么还是重申要把通货膨胀呢拉回到2%的这个目标通胀率。另外呢，就是今天公布了标普，全球美国服务业 PMI 指数啊，就是这个服务业的这个指数，从1月份的46.8上升到2月份的50.6，这个指数超过50，就说明这个行业在扩张。那么到50.6呢，这个读数是比较大的，这个读数它也超过了预期，这是6月份以来的最高读数。那就是说，这个向联储表示，这个经济依然过热，所以这个呢，其实对于股市是不利的。另外今天有一个更特别的消息呢，是前财政部长 Summers， 他在彭博电视他说呢，这个美联储应再次落后于曲线。为什么讲再次呢？就是在2021年的时候，那个时候物价上涨已经很高，但是美联储呢认为那是过渡性的，所以没有及时开始加息啊，一直拖到2022年，那个时候就不得不激进的加息。那个时候美联储就第一次落后于曲线，这个就损害了美联储的信誉。但是现在呢，萨姆斯批评说他们再次落后于曲线，因为现在温吞吞的每一次25个基点，这个不利于控制通货膨胀。那么他列举了这个指标都表明这个通货膨胀正在抬头啊，这些指标都是我们这段时间都一再说到了的，包括这个CPI 1月份 CPI 显示通胀加速，个人消费支出价格指数也回升，1月份的经济指标读数也强劲啊，工资数据呢，这个它的攀升速度呢也不像我们期待的那样在减少了，国债收益率也飙升，主要通胀指标都在重新加速。这一系列的事都说明，就是这个希望的这种软着陆已经受到损害。 所以他认为鲍威尔对于三月份的加息不应该将守的这个固守25个基点这个说法，而是应该对于50个基点的加息持开放态度。实际上他就会认为你应该考虑加息50个基点了，否则你控制不了你这个通胀了。这是 Summers 的这个态度。我认为他这个说法对于鲍威尔会很有这个压力的，因为当然他不愿意再次落后于曲线，对吧？而且也他们特别不希望的就是出现这个 Walker 的那种过去的那种错误，就是让这个加息的努力功亏一篑，然后到后来发现通胀更加严重了，又需要更加的大幅度的加息，超过50个基点这种加息，那对经济的伤害就更大。好，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就今天发生了这些事情，但是呢，股市的涨幅依然很不错。那么现在来看一看，就是说有一种可能性，说明这个是今天这种上涨背后的原因。这涉及到一种新的这个冒险性很强的一种期权交易，叫零日期权。这是在2021年，魔音股票交易，就是当时这个散户们去追捧一些，你比如说 GameStop 这样的一种 meme 股票里头出现的，这些散户发现零日期权是一种低成本的赌博方法。因为这期权呢，它一般都有几个月的这个有效期，但是呢，如果说今天到期了，或者说明天到期了，那现在呢，开始做呢，它就只有不到24个小时。那这个时候你去做这个交易呢，它的价格成本就会非常低，因为马上就到期了，所以散户们会发现这个很小的资金啊就可以这个去搏一下啊。如果是做对了，那可能10%-几千的这种利润率都有可能有，就把它看作低成本的快速致富之道。这种交易呢，在去年第三季度的时候突然就这个放量啊，就是交易量变得特别大。零日期权的交易占这个标普500指数所有期权交易的40%这么大，突然的这个上涨这个交易量。但是这里头就主要就不是散户了，而是机构。机构在这里头占了94%，散户只占大约6%。当然散户也是大量的进入到这个市场，因为大家都看到了这个，如果是赌对了啊，那个利润率非常高。但是机构呢，主要是因为很多机构它是计算机在支持它的交易，他们这种计算机交易的方法就是在1/1秒的时间，它就要买进卖出，所以而这个零日期权呢，会是他们的一个有效的一种对冲风险的一种工具，这是机构使用这个的原因。但是呢，这种超短线的交易大量增加呢，给市场带来的影响就比较大。华尔街许多人都表示担忧，因为期权是以很小的资金量来撬动很大的股权，就是你一个合约，你只需要比较几十块、几百块你就买了，但是它对应的那可能是比较大的100只股票，那这一只股票呢，可能就几百块钱一只，或者是几千块钱一只的股票都有可能，那就是小的资金撬动比较大的股权的变化。那如果出现螺旋式的下跌，就有可能导致灾难性的这种股票崩盘。他们担心的出现的就是一种叫做尾巴咬狗的情况。这个狗是要咬尾巴的哈，摇动这个尾巴。但是呢，这个尾巴指的就是期权这个市场，因为它的金额是比较小，它虽然带动的这个股权比较大，但是它的交易金额是小的，它跟股市那个金额是不能比的，所以把它比作尾巴。但是呢，它就有可能撼动整个股市，所以这叫做尾巴的摇动，把狗的整个都给摇动了，这个意思。也有些人认为呢，还不必着急担忧，因为人们基本上还不了解这种新的现象，担忧可能是无谓的。但是呢， 还是有比较乐观的看法。那么根据彭博社的报道呢，一家公司叫 Spot Gamma， 它的创始人叫 Brent Kachuba， 他认为呢，零日期权的交易实际上是一种就是这种大量的上这种交易量的上涨啊，爆发性上涨可能是一种积极的市场力量。他们通过用这个 Delta 指标进行了一些研究，发现这个零日期权交易主要被用来压住股市反弹，也就是说这些做零日期权交易的人主要是在买涨，当股市跌下去了他们就大量去买，然后呢就把股市又抬起来了，所以他们认为这个实际上是抑制了波动性，是稳定了股市。在一些专家看来呢，零日期权的交易呢使得市场上的这个事情变得复杂。那么在这个市场上呢，因为现在就是很矛盾的叙述比比皆是啊，因为就好像我们看到的这个美联储官员今天说这句话，大家认为哦，他说完话之后股市下跌了，但是呢其实明天一个官员说的话也差不多，然后股市又上涨了，就是这样的情况。所以这里头就是说这种超短线的这种投机交易呢，使得很多这整个市场参与者对于市场的一些集体性的思考变得没有意义。就好像通货膨胀数据出来的时候，大家会认为哦怎么样怎么样，但是其实股市不是这样走啊，所以在这个时候这风险就显得很大。当然这个就是我说的有可能今天的上涨就是这种造成的，因为前面在跌嘛，所以当零日期权交易者这个去买涨的时候也就把股市就抬起来了，那你再根据基本面的数据来进行的推测就无效了，那这是这种情况。其实呢假如说对于零日期权交易持正面看法的这家 Spot Gamma 公司他们的研究是正确的，那么我要问的就是说为有没有可能这些交易有一天变成了反向的交易呢？现在他们看到这些投机者主要是在买涨这个股市，那么万一他们哪一天就像摩根斯丹里的 Michael Wilson 说的，你最好在它上涨的时候你去卖啊，你逢高就卖，如果这些零日期权交易者都逢高就卖，那么就有可能转化为一支狂砸市场的力量，因为他没有理由他一定是买涨，对吧？所以这么看来呢，股市真的是充满了机会，同时也充满了风险。那还是有一句名言是对的，就是学会了防范风险才能赚钱。祝听众朋友们投资成功。今天的这个基本面观察就到这里，我是何冰，下个星期再见。